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利未记十八章一到六节，二十章六到十六节，二十二到二十六节。利未记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第六节，你们都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我是耶和华。二十章第六节，人天向交毁的和行巫术的，随他们行邪淫，我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凡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第十节，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治死。与继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了他父亲，总要把他们二人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与儿妇同房的，总要把他们二人治死，他们行了逆伦的事，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人若娶妻并娶其母，便是大恶，要把这三人用火焚烧，使你们中间免去大恶。人若与兽淫合，总要治死他，也要杀那兽。女人若与兽亲近，与他淫合，你要杀那女人和那兽，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第二十二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厌恶他们。但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流奶与蜜之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所以你们要把洁净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或是滋生在地上的活物，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名。读经到此，感谢神。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主，今天早上我们再次一起来聆听你的话，求你指教我们的心，主啊，让你指教以色列人的道德的律法，也能够在今天早上来指引我们认识你的心意，并且晓得怎么样来生活才是分别为圣、荣耀你的名的生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上一次在思想这个利未记十六章，讲到那个赎罪日，赎罪日的那个记录的时候，我们了解到这个赎罪日的意义有三个方面。首先，它让我们看见我们犯罪的时候那个罪的那个可怕，罪恶的可怕。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了解到，不管是那种无意犯的罪，甚至是很多时候我们故意犯的罪，那这个故意犯的罪呢，达到神的面前呢，我们不能够藐视它，因为那个代价是很大的。我们要赶紧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故意无意各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知道得罪了神，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知道神预备了一个除罪的方法，就是那个公山羊啊，有两只公山羊，那一只是被宰了，另外一只呢是那个把罪除掉担到那个无人之地的那只山羊啊，告诉我们是一个预告，神自己差遣他的儿子来成为那个担罪的那个羔羊啊，不只是流血赎我们的罪，也担负我们的罪，直到我们好像先知所说的能够投于深海啊，离我们远远的，显明神的爱。所以这就是神预备给我们那个除罪的方法，我们领受了没有？第三方面，那个赎罪日也提醒我们关于这个赦罪的立志啊，这个不是一个宗教的一个礼仪而已，这个不是一个大家看到那头羊离开了就哦好了完了我们可以继续过我们每个月的生活，不是的。赎罪日那个记录提醒以色列人，他们要刻苦己心啊，心智要改变。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特别是每个月纪念主的受死那个圣餐的时候，提醒我们的心智要立定一个心智，重新得到提醒，来过主喜悦圣洁的生活。这就是赎罪日的意义，不只是一个仪式，而是一个真正进入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情感意志和志向的一个日子。那这个赎罪日，上次我稍微提到说他总结了利未记第一到第十五章啊，整个大段关于各样赎罪的条例，因为它是一个高峰啊。那这个高峰呢，也成为接下来从十七章开始一直到整个利未记结束各样道德生活的那个规矩的那个原则的一个动力。直到我们知道这些的道德的条例啊，当我们看到利未记告诉我们你应该怎样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了解这些条例不是我们得永生的条件，我们不是因为做好人我们得到这个永生呢，反过来是因为我们领受了那个赎罪日的羔羊，是因为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耶稣他为我们舍身流血的大爱，是因为我们的心智已经被完全的改变被感动过来，使到我们自然的通过这些道德的生活来回应神的那个大爱啊，这就是基督徒我们看待旧约律法最根本的一个不同啊，出于回应神的爱来遵行主的话。那因此当我们看十八到二十章的时候，就开始来以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认识这个百姓道德生活的一个表现。那你注意到读经员为我们读这个十八跟二十章对不对，诶好像跳过了十九章对不对，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我不知道你虽然十八到二十章是一个大段呢，我们只特别看十八和二十章，如果弟兄姐妹其他时候读的时候呢，可能会发现有些相似啊，这个十八跟二十章就好像有时候在我不知道你坐巴士或者坐地铁的时候，有时候看到一个标志啊，他跟你说在这个车厢里面是不可以吃东西不可以喝水对不对，然后有一个标志嘛，那个标志它就有一个一画画过去，它是画过什么呢，大概是一杯那个汽水啦，一个管子对吧，它也画过去那个食物是什么，一个汉堡包啊对吗，画过去啊，你不可以，那当然不是说在车厢里面不可以吃汉堡包而已啦，汉堡包代表的是那个食物，不过很容易的你一看那个标志，汉堡包是三层的嘛， 上面是面包，中间无论是什么都不要紧啦，下面也是那个面包。那18到20章就是这个效果啦，这两层的那个面包啊，中间夹着19章，所以你会觉得18跟20章很相似，因为它是一个汉堡包来的，前面后面都是讲同样的一个主题。那那个主题是什么呢？下次我们才来看19章啊，因为是百姓相处的那个中心的一些教导。那我们只是讲18到20章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哎呦，坦白说这个18到20章，我以前小，我还记得我小四的时候差不多10岁了，我也开始就想也要读圣经一遍嘛。然后读到这个利未记18章这边呢，刚才读经元只是读第六节嘛，如果你继续读，哇，不可露你母亲的下体，羞辱你的父亲，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不可露你姐妹的下体。哇，四岁的小孩子在那边读，这个什么意思啊？那么上主日学的时候就问一下老师这个不可露下体是什么意思啊？当然今天我们就不用问了，我们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那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就是不可与近亲有性关系啦，也不可以邻舍有性关系。基本上呢，18到20章的重点，18跟20章是描述神所禁止的各样的性关系。哎呀，其实你从这个篇幅就知道了，圣经老早就知道我们今天的社会所面对的那个问题和需要了。那我们看到这种现代的这种社会对这个性的问题啊，多么多的注重，多么多的讨论，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呢，你看新闻有关于同性恋的这种话题里面呢，你就知道了这个性的这个问题呢是多么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个性的问题多么的性关系的事情这么的重要呢？其实圣经也是很看重百姓的性关系，圣经很看重百姓的性关系，因为这个性关系百姓怎么看待他们的性生活呢，就显示出这个百姓独特的一个标志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这个百姓怎么样通过他们对性的那个观念来显示出他们的独特处呢？三方面。这段经文18跟20章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告诉我们百姓的这个性的关系呢，显示出三方面独特的一个标志。第一方面，当我们看到这个教导的时候，神对百姓性关系的这个教导就反映百姓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绝对的标准。那当我们看这个一到四节，在十八章那边，他首先介绍神一开始就警告神的百姓了，你们不可以效法列国周围的国家的这些恶俗啊，这些坏的行为表现，无论是你们刚才所离开的这个埃及，或者你们所要进去到的那个迦南地，这两个地方呢，他们的这些恶俗这些习惯呢，你们都不要去学习啊。当然我们了解从这个经文呢，特别是他们的性行为啊，他们怎么看待性关系呢，你们不要去学习，不要去效法。那你要了解到以色列人呢，他们虽然出了埃及，对不对，可是他们过去400年呢在埃及生活，400年呢在埃及生活，什么都学了，对不对？你不要说400年在埃及生活了，有人出国读书几年呢，3年4年就学了外国人的口音啊生活方式了，更何况是400年呢。那这个400年里面呢，他们怎么样被埃及人影响呢？那埃及人有什么恶俗，在性方面的恶俗可以影响他们呢？哎呀，很多了，其实时间不允许我们来解释啊。不过稍微解释一个，你们就知道以色列人跟他们应该有多大的不同了。比如第九节那边说到不可以跟姐妹有性关系了。不过其实在埃及的皇室里面呢，他们就有一个娶自己亲姐妹的一个习俗和做法，这是相当正式 相当普遍的一个行为啊，在埃及的皇室里面。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很根本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做法。以色列人在埃及生活400年之后呢，很容易被埃及人的影响，埃及人那种扭曲败坏的这种道德的生活所影响，需要特别的提醒。因为我们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不止以色列人是这样啊，我每个人都会这样子，大家这么做，这是这个社会的风气，所以我也可以这么做啊，这么做是对的啊，这么做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至于迦南呢，哎呀，那个是埃及啦，走啦，不要紧啦，我们现在进迦南了。哎，迦南人又很好吗？迦南人又有什么一些习俗恶俗是以色列人所要提防所要避免的呢？比如在23节那边说不可以与兽饮合，不可以与兽饮合。不过在迦南地呢这个是相当普遍的一个做法哦。甚至他们的神明巴利，我们知道巴利呢，你读列王记就知道那个巴利神在这个迦南人的这个记录里面呢，传说里面这个巴利神呢，在跟这个死神 Mot 这个死神交战的时候呢，为了要逃离这个死神的魔力啊，跟一头牛交合这个就是巴利神所做的，为了逃避死神呢，不知道怎么样的相信跟一头牛交合呢，会给他力量来逃避那个死神。那这就是迦南人的道德观念了。所以无论是他们所离开的埃及人，或者是他们所要进入的这个迦南地，都带来许多的这些风俗习惯价值观的影响。神的百姓很容易按照周围的人的那种价值观，特别是性的关系，来影响他们有同样的一个败坏的观念。所以圣经就先警告我们了，我们很容易被环境影响。一方面也许我们很多时候被我们过去的生活，像埃及一样，过去的生活的一些的生活方式，一些所看所听见的道德的观念所影响我们，好像埃及人一样。那这种东西呢，是潜伏在我们心里面的，这种东西呢，是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呢，改变我们的想法的。这种东西呢，是我们要很小心的。比如说我们可能觉得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呢，你看过某一些的长辈，那他们的那种道德关系有点混乱，有点随便，于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价值观会受到影响的。我们被塑造成为对道德对性关系也看待得很随便的人，可能吗？求神帮助我们，你是神的儿女的话，我们回到神的话里面，神的话提供给我们一个绝对的标准，我们不是按照我们过去的那种价值观，虽然影响我们，虽然引导我们，可是我们要谨慎，不要因为过去我们所看见的而照着继续的照着那种道德观所摆布。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可能像进入迦南地一样啊，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环境，进入新的一个地方，看到别人的做法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被人影响的。无论是我们要出国去读书去公干，我们会在那个地方特别这个弟兄们面对的这个试探就很大了山高皇帝远啊，或者是一个新的环境我们对性的那种引诱试探这个已经讲过了，我们要小心被捆绑。哎呀，可是你说哎呀，那个是出国嘛，那么如果是没有出国呢，哎呀，如果就在家里呢如果是姐妹们呢，哎呀，那个没问题我们不会面对这种性的问题的，我们不会面对这种性的引诱和试探的，不会的。可能姐妹们就不是那么直接的贪爱那种性的那种享受了， 不过还是会面对试探。比如我们在看一些电视剧啊，看一些韩剧的时候呢，哎呀，你就看到很多的暖男，对不对？现在所流行的不是猛男了，你知道吗？不是那种，现在流行的是那种，哎呀，又是军官，哎呀，又是对女人的感受很敏感的那种男人，甚至感情细腻啊，看到那个女主角啊离开，要离开他的时候，他从二楼可以跳下去，也不会跌断脚的。来拦阻这个女主角，哎呀，多么细腻的一个男人。然后你看了这个韩剧啊，这个姐妹哦，你看了这个韩剧，哇，多么动心！你转过头来看，你的男人躺在沙发上睡觉。哎呀，差距和落差很大，对不对？所以你会怎么想呢？你是爱上你那个在打呼噜躺在那边睡觉的男人，还是爱上这个幻想中的暖男呢？求神帮助我们呢，防备我们心里面的淫乱。那箴言已经提醒过我们了，我们的那种基本的心态啊，你要喝你自己池中的水，饮你自己井里的活水，你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子，或者你幼年所嫁的丈夫，都一样的。秘诀在哪里？箴言告诉我们的，愿他的胸怀使你时常知足，愿他的爱情使你常常的恋慕知足。我们要为这神在幼年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配偶那个伴侣而知足而感恩。同时我们要记得神的那个绝对的这个标准所警戒我们的。所以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如果你翻到20章23节那边，就说了神的这个标准是很清楚，神厌恶这些的行为。耶和华你的神使你与万民有分别，耶和华你的神使你与万民有分别。那不是这个本质上因为你是以色列人所以你就跟他们有分别啊，不是这个的，而是神给你们的一个绝对的标准，告诉你应该怎么样生活，跟这些周围的人，这些周围的价值观，这些周围人的行为根本的不同。于是神的话给了我们一个绝对圣洁的一个标准，按照神的圣洁来厌弃自己，来保守自己身体上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的圣洁，远避各样的淫乱。所以无论是姐妹还是弟兄都一样，不要给自己一个借口说，哎呀，这个只是看看韩剧想想而已嘛。那你的这个幻想中的暖男呢，很容易就进入你的心里面，改变你跟你配偶的关系，性关系而整个婚姻的关系。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不平安的话呢，这是圣灵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来警告，来引导我们继续走在真理上。我们思想上行为上得罪神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承认神的这个标准，绝对的标准是公义的，我们是罪恶的，我们犯罪得罪了神，就让我们从思想上的淫乱就回头来承认我们的过犯，我们就能够远避在行为上实际的产生出淫乱的生活。耶稣基督赎罪日的那个宝血足以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是第一方面，这个神对这个性关系的教导呢，提醒百姓，你们是特别的，因为你们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第二方面，性关系的教导也告诉神的百姓，你们有一个独特的生命，不只有绝对的标准，而且有独特的生命。从20章第6节那边我们就看到了，当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或者他们回头思想以前埃及人的这种行为思想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可是那个问题就来了，那他们当中会不会有人想这个问题呢？ 就是哎呀，大家都有标准啊。你看埃及人有埃及人的标准，迦南人有迦南人的道德标准，我们呢，耶和华给我们的道德标准，哎呀，到底谁是谁非啊？哎呀，或者是就看个人的情况咯，你在哪里生活，你就按照那个地方的道德标准，可能吗？这也是一个可能性，这也是一个可能性。那神的百姓的道德标准在哪里呢？神的启示在20章26节，神要他们归耶和华为圣，神是那个使他们与万民有别的。那神的这个启示呢，改变了他们呢。神的这个启示告诉以色列人，神使到他们跟别的国家不同，并且神的启示告诉他们，神跟他们不同，神跟人有分别，人跟兽呢也有分别。因为在创世纪，如果你记得创世纪那边神是怎么创造世界，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啊，鸟是鸟啊，牛是牛啊，空中飞的是飞，海里游的是海里游的，不一样的，各从其类的。那人呢，按照神的形象所造，哦，这个与动物就很基本的不同。可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有区别的，都是有分别的。通过神所设立的家庭单位，家庭的这个单位就把夫妻跟儿女之间呢区分开来了。那当然夫妻是二人成为一体啦，那所以他们呢虽然有别，可是成为一体。那儿女呢却是在他们的之下，父母呢在他们之上，都是有分别的，不能够混淆的。性关系就为这个夫妻所预备成为一体。而在这个夫妻的性关系之外呢，所以我们就看到无论是18章6到18节，或者在20章这个地方，都告诉我们有一个次序。无论是以骨肉之亲，无论是以灵舍的妻，无论是同性还是多妻，还是与兽之间的性关系呢，这一切都是违反了神所安排的次序和区别的标准，直接抵挡神。如果我们违背了这个神所安排的性关系的界限，我们就抵挡了神所设立的这个标准。所以我们基本上来到两个选择了。第一个选择，照着神所设立的界限，神所指定的样式来生活，这就是圣洁的生活。另外一个选择呢，照着自己的意思，知道可是却违背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标准和界限，违背神的心意，超越神的界限。那这个界限呢，到底是一个限制还是一个保护呢？当神为我们预备这些界限的时候，性关系的界限是一个限制还是一个保护呢？你为你的孩子中学生小学生定个界限，是限制还是保护呢？11点之前要回家，不可以超过11点，那是一个限制还是一个保护呢？我们其实知道那个答案，因为这是合理的，这是为了孩子们的益处。可是当我们来看照着这个在20章10到21节的时候，他继续依照18章的那个次序来告诉我们，神审判那些违背超越神所设立的这个标准的这些人呢，来维持神的百姓的独特的这个圣洁的生命。所以我们就来到今天根本的这个问题了，我们探讨道德伦理的问题， 来到基本的选项，按照神所为我们划定的界限来看待性关系，还是按照我个人的意识来划定界限呢？就比如讲到性取向的问题啦，我们都听到很多我们的朋友是这么说的，不只是报章上，我生出来就是这样的，我的本性是这样，所以我也应该按照我的本性来生活啊，这就是自由了，对吗？我可以按照我的本性，我生出来就是这样，所以我应该按照我的本性来生活。所以任何的，无论是信仰，无论是法律的条文，无论是社会的这些价值观，如果违背我的本性呢，我本来的这个取向呢，那些就是不自由了，那些就是限制我的自由的说法，那些就是约束我的说法。如果我的本性是喜欢这类的人，我就应该按照我的本性所喜欢的去做。反过来，任何违背我的本性的条例就应该被废掉修改，来符合我本性的那个取向。按照这样子来说，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了，我的本性觉得好的我就应该去做，我的本性觉得不好的我就不要去做。可是没有人问这个问题，按照本性去做就一定是好的，就一定是对的吗？那个假设就是我的本性是怎么样，那个就是好的，是这样子吗？在英国就有一个做妈妈的，她跟她的一个儿子，年轻的时候生的儿子失散多年，结果在怎么说，两个人重逢的时候了之后，发现呢，这个做妈妈的发现，其实她喜欢上她的儿子啊。哎呀，她起初有些困惑，怎么办呢？后来上网发现了，不用叫这个叫乱伦了，这个是叫基因性吸引力 ，genetic sexual attraction。哎呀，她就如释重负了，跟她的儿子住在一起，有关系了。圣经告诉我们，按照本性去思想看待性关系就是对的吗？人的本性，圣经告诉我们已经败坏了，扭曲了。当我们按照我们的本性去做的时候，不一定是对的。几时开始扭曲了呢？当人选择违背神的那个时刻开始，在伊甸园里面，人的本性就开始扭曲了，按照自己的意思违背神的命令，吃那不可吃的果子。那一刻开始，人的本性就不再是自由的了。不止这样，这个本性扭曲的时候，不止影响自己，也影响别人啊。我们也告诉别人，我的本性是可以被接受的，内在的生命就变质了。这就是我们看待神的话语的重要性。照自己的意识来看待，照自己的本性里面的生命来看待性关系呢，不是一个开通的做法，而是换了一个信仰。这个信仰就是以自己来取代了神。这不是没有信仰啊，这是另外一个信仰，把自己看作神了。罗马书保罗就告诉我们，当人放弃神，自然也放弃神的标准，然后呢，以自己的情欲来决定自己应该怎么样生活。所以我们就听到这样的话了，道德的标准都是相对的，当然是相对的了，因为每个人都要按自己的情欲来决定怎么生活，怎么可能有绝对的标准呢？可是圣经已经在利未记提醒了我们这样的相对的观念的后果。因为利未记从20章10节到16节开始， 告诉你道德的堕落呢是层层的，一层一层的，从奸淫开始，然后到乱伦，然后到同性恋，然后到一个男人跟多个近亲有乱伦的关系，最后呢是与兽交合，一层一层的堕落，一层一层的改变。我们真的可以接受这样相对的道德观念吗？这样的一个道德观念跟我们心里面的想法真的是一致的吗？可是神的百姓因为生命被神的话语所洁净了，不只是外面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来指引我们，我们里面的生命了解到这个是不正确的。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意，我们的里面的生命一直被神的话语所洁净的时候，我们了解到不要效法世界，而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百姓在根本的这个意识上跟世界还是有不同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独特的生命来让我们想到神绝对的标准，使到我们不再以一个相对的观念来看待性关系，因为相对的那个价值观是不一致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的相对来接受任何的性关系，我们心里面还是有一个标准，只是我们以为让大家自由就是自由的做法。不过神的百姓不只有独特的生命，第三方面，圣经的这个标准也告诉我们，圣经的这个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神的百姓还有成圣的能力啊，成圣的能力。当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对性的那种观念，无论是泛滥，无论是相对的这种主义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甚至可能我们在我们周围的同学或者同事或者邻居的那种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到，哎，到底我们有什么办法来保守我们自己，来摆脱，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呢？其实利未记很多的地方一直被新约的作者所引用啊，其中18章5节那边是很出名的一节的经文啊，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当我们看到这一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啊，遵守神的律法我们就能够活着了，是这样吗？可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了解的话，圣经在问我们一个问题啊，我们能够做到吗？保罗也是问这个问题，加拉太书3章，当他引用这个经文的时候，他假设人做不到，没有人能够做得到神的律法，我们有没有看见自己也是被自己的情欲所辖制所捆绑呢？知道自己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可是没有办法去遵从。世人有什么做法呢？当你看到心里面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你不能够遵从的时候，哎呀，你说基督徒是悔改咯，还有另外一个选择了，就是尼采的选择，把神给杀了，那就解决问题了。你把神给杀了，你也把他的标准给抹杀掉了。但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换来的是扭曲的标准，相对却是自己都不能接受的一个标准，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只有尼采的结局。不过当我们知道自己不能遵守神给我们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呢？不是把这个标准给抹杀掉，而是认识到赐标准的这位神啊，是他是公义的，我是那个得罪违背神的人，我应该来到神的面前，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就看到 二十章七到八节那边有相对甚至有点矛盾的话，因为二十章七到八节那边说到，第一方面，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下一节呢，又说到，你们要遵守的律令，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一方面叫你成圣，一方面说耶和华是那个使你成圣的神，到底是谁在成圣呢？答案是两方面都是啊。当我们看见我们不能够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罪恶，然后神就使我们成圣了，并且神要我们继续按照他的话语来成圣。我们看到基督徒有这种成圣的能力。看到一本书上有一个弟兄的一个见证，这不是性方面的瑕疵，他是被另外一种罪所瑕疵了，他是被愤怒的罪所瑕疵了。那他被怒气所瑕疵的时候呢，就控制不住自己，哇，咒诅他的妻子啊，打孩子啊，破坏家具啊，使整个家庭带来恐惧。可是当他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呢，这个弟兄他就承认他的罪了，为他的罪忧伤。他接受了辅导之后呢，他知道生气却不可犯罪啊，让耶稣回到他的生命里面做他的救主，开始约束他自己，而圣灵给他带来力量。什么力量呢？几个月后，当他发现自己又在怒火上升的时候呢，他就突然离开家了，跑出家门去超过半小时，回来的时候呢稳定下来，控制自己的这个情绪，神在使他成圣。六个月后，当孩子有一天很迟回家的时候，这个弟兄很生气啊，要开始要骂人的时候，要打孩子的时候呢，他安静下来，慢慢的听孩子解释迟回家的原因。最后再过几个月之后呢，连他的老婆呢偶尔也会讽刺他，笑他，哎呀，以前你生气的时候啊是面红耳赤的那个样子，你还记得吗？他自己也会笑一笑，因为耶和华使他成圣，他就有力量按照主的心意来过圣洁的生活。那这个不只是给一个基督徒的应许，我们刚才读的启印经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那边怎么说呢？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的，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我们都曾经在罪恶过犯当中被捆绑，按照自己的情欲生活，也许有污秽的意念，也许有扭曲的价值观，不只是对性，而且对整个生活的方式。所以保罗列举各样的罪，不只是性方面的罪，他说也许有些是奸淫的、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不同的罪辖制着我们，扭曲了我们，使到我们被捆绑。可是保罗说，但如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圣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奉耶稣基督的名啊，一个没有办法遵守神绝对标准的人，让主耶稣基督来改变他的生命。当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的罪受刑罚，带我们受死的时候，靠着他的死得到圣灵赐的生命的力量，所以我们就借着圣灵洗净、成圣、称义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成圣的能力的来源呢、啊。不是我自己去成圣，而是圣灵来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开始改变我们。而保罗继续在加拉太书讲到，顺着圣灵而行的人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反过来是结圣灵的果子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所以这就是一个 福音的一个好消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改变不了自己，不要惊奇，圣经说本来就是这样。可是圣经也给我们一个应许，你们从前有些人也是这个样子，从前是这样。如果我们靠着耶稣的话，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让耶稣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你也能够像保罗所说的，借着圣灵已经洗净成圣和称义了，来接受耶稣，也支取圣灵的大能，开始看见他在你的生命里面改变你，不只是对性关系，而是对你各样过去被社会环境、被你自己家庭的成长背景，或者被周围同事所影响的那种扭曲的观念改变过来，靠着神的话语，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神给我们有关性关系的教导，告诉我们神百姓三个标志。第一，他们有绝对的标准，他们可以不受周围环境，可以不受成长背景的影响。神的话语警告他们，神厌弃、厌恶这些罪恶的生活方式。第二，他们有独特的生命，当世人随从自己本性来生活的时候，神的儿女心里面有神的话语来指引，生命被改变，更新的生命知道这不是神的心意。第三方面，神的儿女也有成圣的能力，我们看见耶和华是叫我们成圣的主。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话，你看见自己也是一样吗？被罪捆绑的人需要主自己来改变你，主可以改变你。保罗给我们绝对的一个应许，圣灵可以以他的大能来改变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把圣经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求你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认真的看待我们对性的关系如何显示我们心里面生命的这个本质和状态。主啊，让我们如果离开你的，回到你面前，看见我们需要你自己圣灵的大能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绝对的标准来指引我们，让我们生命能够有主自己的大能来更新。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